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又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今天是2025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常常在碰到一个新年的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立志，对不对？我们都会决定今年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那么我不知道大家内心当中准备做什么。那上礼拜牧师也在这边讲了，我们今年有两个不同的读经的一个计划，读新约的，读旧约的，读整本书的。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在新的一年有对自己有一个新的一个期许。那但是这个期许，我常常有时候也发现，因为我是常常去健身的，然后呢我就发现每年的一月到三月那个健身房基本上爆满，然后到了三月四，到了四月五月越来越人就越来越少，然后到了年底的时候又开始暴增，有人要为明年做打算了。然后呢，我们教会很多人，我常常在教会在那个gym碰到很多人，我也看到，说实话啊，不要介意，我就看到来了一波了，然后这些人不见了，又来了一波了，这些人又不见了，然后我就在这边等着看，因为我是在这边是一个长期客户啊。但是重点在于说，在这个新的一年，对我而言，跟大家分享一下，对我而言，我没有去想要去做什么。对我而言，这个新的一年，我想到的是，我在这个一年里面，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我是一个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的这么一个人。我在这新的一年里面，我要时时刻刻既想到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活在新人的观念里面。那么一个新的人在神的救恩当中，他所展现出来的生命是什么？那个生命其实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一个检视。当我自己没有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当中的时候，我没有活在新人当中。去年底的时候，去年12月22号，我在这边的分享跟大家讲到说，有人问耶稣说，我们当做什么才是做神的工？耶稣说，信那差我来的就是做神的工，活在信的里面。所以首先第一个，我们一个新人的生命，它是在信心的观念里面。刚刚我们的主席提到，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可能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会有各种不同的波折，不同的危难。但是我们如果是活在信心当中，我们在波难当这个波折当中，我们可以用一个信靠的观念过得不一样。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忐忑的态度，任何的一些小小的风浪，我都可以过得非常非常的难过。但是如果说我今天在一个信心的观念，我知道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我知道我今天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一些坎坷，一些磨难，都是神要在我身上成就他的美意，让我能够得到益处的。那在这种时候，我就可以用不一样的态度去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所以我们今天题目讲到说，如今长存的，如果大家看到这个，大家第一个反应说，哎呀，今天有人要讲哥林多前书第13章，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但是我不是，我今天讲的是在讲希伯来书。希伯来书这一段经文，其实希伯来书它的作者不详，做它的对象其实也不详。他的对象，有的人说是对于那些已经信犹太人，犹太教的人，他们信了主的，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人。那也有人讲说，他的读者是那些还没有真正进入，没有成为基督徒的人，他们正在这个信仰的边缘当中游走，他们要信又不信，要想信又不敢信。那也有人讲说，在这段经文里面，在整卷的希伯来书里面，有的地方是对这些讲的，有的是对这些讲的。但是无论如何，我想我们就直接来看这段经文，就是他有的东西，他其实基本上来，从我个人的观点，他是在讲那些不真正信的，那些愿意信，他也知道一些东西，但是还没有真正做下决心去走进去的人。但是我们今天来看的话，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其实讲到，在希伯来书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十章的十八节，整整的十章半的这个经文里面，都在讲到神的经文，叫神的恩典，讲到耶稣基督。他说耶稣基督他是超越这个天使的，他是超越先知的，他是超越摩西的，他是超越大祭司的，等等等等。然后呢，他中间穿插的有五个警告，他有五个警告。那么这五个警告呢，分别在不同的地方出现。首先第一个警告出现的地方是在 在第二章的时候，他说：“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他是第一个警告，就是当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他是超越天使的，他是超越那些在犹太人观念当中那些高不可攀的那些形象的时候，他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是逃不掉的。然后接下来第二个警告是在第三章的时候，他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这个地方它是出现在讲到说那些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当中，他们视我探我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的人。所以在那个地方讲到说，这个地方在希伯来书里面，它其实很重要一点是讲到信心。这些人他们因为不信，就没有办法进入到安息。他说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会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所以这里面第一个，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当你们不信的时候，你们会离弃神的。第二个免得是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然后呢，后面他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这里就讲到说，今天我们在座的人，我们都不是犹太人，但是我们在我们的信心之旅当中，我们曾经有的人可能是慕道多年，到最后明白了真道，他信了主；有的人可能是在一时的感动当中，他信了主。信了主之后，圣灵到他里面，在他里面，让作为他的指引，然后呢，他慢慢明白真道。那也有的人是信了很多年，他其实信得迷迷糊糊的，就像我以前一样，我以前就属于信了很多年，12岁受洗，一直到可能到50岁的时候，才真正开始明白真理。信了很多年都是迷迷糊糊的，别人问我说你有没有信仰，信仰观念，我说我是基督徒。然后后来现在想想，所有被我告知我是基督徒的那些人，恐怕都跌倒一半，大概想说这种人是基督徒。不过这不是我能够去考虑的。但是这个地方就讲到说，信心的观念是要坚持到底。当我们信，如果你信的不够坚持，那能不能叫信？那不叫信。信就是我信了，我不管情况如何，不管环境如何，我不管我所遭遇的如何，我就是信到底，那才叫做真正的信。所以他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他说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学那不信从的样子，不信从的就会跌倒，也就是我们怎么样子不去跌倒，就是竭力进入安息。安息其实英文就叫 rest， 那好像感觉起来休息嘛，那就什么都不用。但是安息其实在某种程度是一个信靠的结果。我信靠神，我知道我的未来在神的手中，我做我该做的事情，但是结果在神的手上，无论结果如何都是神的旨意。如果今天我所做的一切的努力都白费了，但是如果相信神在我身上有他的美意，那这些白费我也会觉得是有价值的。然后第三个警告是在第五章的地方，他说论到麦基洗德，在那个最后的时候，也那个神将耶稣基督，他说按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做大祭司。他一讲到麦基洗德，就想到哎呀，这些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谁是麦基洗德。所以他就讲到，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入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这里讲到他后面讲，就如懊悔死心信靠神等等等等，意思说什么，在我们很多人的信仰观念里面，包括我们在座很多的人，甚至于此时此刻我们都在想说，我要努力的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让神觉得我还不错， 或者我要努力做一些什么事情，让我觉得我配得这样子的恩典。我们如果说每个人若要努力的去做到一个程度，是我配得这个恩典，那你是白费功夫，因为我们永远做不到一个地步是配得神的恩典的。所以他说，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什么是基督的道理的开端？就是你们要懊悔，你们要像旧约的时候，你们要懊悔死刑，你们要披麻蒙灰悔改，但是不见得一定带出结果来。信靠神没有问题，但是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让我们能够到神那里去。如果不借着耶稣基督，是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所以他说，我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入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然后这里后面讲到说，做先锋的耶稣，既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所以好了，到了今天，我们就看到在我们今天的经文第十章十九节一直到三十九节，我们今天不会讲那么多，我们今天只有讲一半。那这一段经文呢，是第四个警告。那第四个警告其实在整个这个希伯来书里面算是比较严重的警告，因为这段警告里面有包含说，你如果今天真的是刚刚讲到说，我真的知道我是一个信靠神的人，我是在神的救恩当中过日子的人，我在我的生命当中所流露出来的，让人家看到在我的身上是看到我是有信心的人，是信得过神的人，然后我是有盼望的，在我的软弱当中，在我的失败当中，我对神不失去那个盼望，然后对人我是有爱心的。所以我们常常讲信望爱，在世界上很多人都会讲到说，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不嫉妒不自夸等等。在婚礼上面也碰过很多人在宣读这些，在座的人可能谁都不知道这个是从哪里出来的，但是呢，从圣经出来的。那我们常常，我以前有很喜欢收集书签哈，有我也有个书签上面就写信望爱。早当年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信望爱从哪里来的，我也不知道啥意思，反正就是有这么个东西，信望爱。但是我现在知道，信望爱是一个真正一个基督徒在他生命当中所流露出来的一个现象。我们到医院去，看到一个垂危的病人，他说充满了喜乐的，然后我们讲说，哎，这个人应该是基督徒，因为他知道他是有盼望的人，他知道他要去哪里。那相对的，看到另外一个人是，哎呀，我要准备去喝孟婆汤了，我要准备去过断魂桥了，然后我要准备投胎转世了。那个人他是没有盼望的，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讲到，所以然后呢，我今天多补了一个，就是讲到第26章的26节的时候，希伯来书第10章26节的部分开始是讲到什么？是讲到那些不信的人。你如果今天有得到这么大的救恩，但是你忽视他的时候，那你会怎么样？所以我们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我们今天太多的时候强调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忘掉神的大能、神的全能。所以神的权柄其实是要让我们要畏惧的。我们存着畏惧的心，就好像约瑟他的祖母在勾引他的时候，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对神是有个敬畏的心。我们今天所有的犯罪都是在得罪神。我们犯罪不是怕自己进去监牢，我们不愿意犯罪，很多时候是怕我的名声受到影响，是怕别人怎么看我。但实际上我们今天所有的犯罪都是在得罪神。所以我们来念一下希伯来书第10章19节，这边我们截录了一段经文，我们一起同声来念好吗？希伯来书第10章19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洗去，心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把今天这段经文赐给我们，就是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话语， 也真的是让信、望、爱这样子一个生命的特质流露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让我们每一天的生命，我们也借着这样子一个方式来看到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如果有得罪你的地方，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求来得蒙主你自己的的饶恕，求主你自己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来看，他说这个第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这段经文就像我刚刚讲的，希伯来书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章的第十八节，它其实都算是一个前言。所谓前言，就是在描述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在对于犹太人而言，犹太人他们认为说，他可能认为他是先知，可能认为他只是一个人。但是总而言之，他在这个希伯来书前面就在告诉这些犹太人，你们所信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他是超越天使的，他是超越摩西的，超越你们心中一切你们认为最了不起的那些人。同样的，对我们而言，耶稣基督他是不是那个最在我们心中最大的那一位？这也是让我们时时刻刻去反省的一件事。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到了第十九节，他其实前面有一个没有翻出来的，他说所以弟兄们，这个好像是在那个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的那个第十二章第一节，他说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所以在圣经里面有很多那些所以，你看到所以的时候，他的因为在前面都已经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前面，有因为才能有所以。但是我们常常只看到所以的部分，让我们觉得圣经里面有好多的规条，有好多的规矩，我要去守，我要努力去守，然后觉得守不到，我想说哎呀完了。但是重点是你要看到神已经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条件让我们能够守得住。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他为什么要讲这里呢？从最近的部分我们来可以看到，在第十章到十一到十八节，他说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车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所以他这里等于做了一个结论，意思是说不要再去献祭了。对于这些信了主或者说即将要信主的这些犹太人，他们现在的光景是说，我难道只要信了耶稣就够了吗？难道我不需要再去为我所犯的罪献祭吗？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就好像我们中国人，我们常常是抓住我们的信仰，但是我们在我们的努力当中，我们仍然不愿意放过。我们常常在讲人定能够胜天，难道人定不能胜天吗？这个我不相信，我还是要人定，我必须要能够努力，我必须要来去逆转一些事情。所以这是都是我们在我们的心态当中不能够完完全全的接受神的救恩的一些小东西。但在这个地方，犹太人他们很清楚，他们那个时候，他们这卷书大约是六十几年的时候写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圣殿仍然存在。所以这些犹太人，他们也许一方面到圣殿里面去献祭，再一方面呢又来参加这个基督徒的这些聚会。所以呢，他在这个地方他讲到说，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得以成圣的人就是这些信了的人，他说永远完全，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没有献祭了，没有为罪献祭的事情了。然后呢，所以他讲，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因着耶稣的血我们才能进入至圣所。他说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个好像有点对，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他是等于做了个比喻，因为当我们可以记得在马太福音那边有讲到，马太福音第27章，然后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说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所以他说这个耶稣他因着他的血，我们可以进入至圣所。我们看一下至圣这个圣殿的样子， 圣殿的样子，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有两个帷幕，对不对？大祭司在最前面，大祭司在最前面，他可以进入到圣所，就前面这一块是圣所。圣所里面有什么？有灯台，金灯台，有香炉，有陈设饼桌，有陈设饼。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幔子，那个幔子是隔断圣所跟至圣所。那至圣所里面有什么？至圣所里面有施恩座，有那个基督伯，有这个约柜，所以至圣所是神的存在的地方，所以没有人能够进到至圣所，除非是大祭司一年一次7月10号赎罪日的时候，他可以带着公羊的血，带着血那个牛的血进入到里面去，先为自己献祭，同时再为百姓赎罪。所以只有大祭司一年就进去一次。但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意思是什么？这个幔子就撤销了，就没有了。这个没有的意思是什么？任何人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是在犹太人而言是一个大事，因为在过去进到至圣所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于我们而言，进到神的面前，我不知道我们怎么想的，但是进到神的面前，我们也许在我们的观念当中，来到神面前祷告，我们其实认为很稀松平常。但是实际上来讲，如果不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会最后会讲什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对不对？言下之意，如果不是奉了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是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的。所以也告诉我们说，进入至圣所，来到神的同在的那个地方，其实是一个莫大的恩典。然后呢，他想说什么？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所以首先，我们因着耶稣的血得以进入至圣所，第一件事情是幔子是他的身体，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同时还有什么？不但是他的身体为我们舍了破碎了，让我们可以进入到至圣所，同时他自己本身是大祭司。他说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所以他自己是祭物，他也是祭司，然后为我们开了这条路以后，他说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因为有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因为他借着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我们都心中的天良亏欠已经洒去。天良是什么？哎呀，你这个人，你会受到你良心的谴责的。所以良心是让我们得到，是让我们认罪的，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有罪的。但是这个地方他讲说，我们心中的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被他的血洒掉了。然后呢，身体用清水洗净了。这两个其实都是在用讲到耶稣的血。我们待会儿会领受这个我们的圣餐，我们都会讲到说，其实这个耶稣的血，它其实不但是有洁净的工作，它能够真的是让我们借着他的血能够进入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大祭司治理神的家，然后我们又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在这个时候，耶稣的血把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洒去，清水洗净。然后这个时候怎么样？他说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诚心他其实就讲的是，其实就是一个单纯的心，用一个单纯的心，然后呢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然后呢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所以这里讲到信心，讲到盼望，这个指望呢，他说也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我们今天唱的最后一首歌，你信实何广大。我们常常在讲神是信实的。然后我们在约翰一书1章9节，我们也讲说，这个上礼拜牧师也提到这节经文。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什么是信实的？是他是守信的，他是可信的。所有人都可以背弃自己的话，但是神不会背弃，他是这个从亘古以来他不会改变的。所以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他是一个信实的神，所以我们可以信得过他，所以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因此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是信心，然后呢有讲到所承认的指望，大家开始用点那个哈。所以首先讲到信心，讲到盼望。一个信主的人，一个真正认识神，认知道我们自己今天得到的救恩有多么大的这么一个人，他其实是有信心的人。信是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对象，信是信神。 然后呢，信有个那个内容，信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们讲到说，神他是慈悲的神，他是信实的神，因为他是信实的神，所以我们信得过他。他是一个赐安慰的神，所以当我在软弱的时候，他会给我安慰，让我用他所给我的安慰，也可以去安慰别人。所以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值得我们信，就让我们从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慢慢的去学习这个。然后呢，指望为什么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呢？他说，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如果你知道我们是，或者说你相信、坚信你所信的那位是信实的，那么我们就会有那个盼望。接下来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刚刚讲到信，讲到望，然后这里呢，激发爱心，所以就信、望、爱都在这里。那后面呢？25节他讲，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后面突然觉得很奇怪，前面讲到的信、望、爱都还算容易理解，怎么这里突然讲到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这里后来讲什么？他说，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停止惯了的人会怎么样？他说，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激发爱心。当你在劝勉人的时候，彼此劝勉，你需不需要爱心？当我们看到有人慢慢的离开神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是需要有爱心去劝勉，还是说我们用一些方式去说，哎呀，上礼拜没看到你，你是去干嘛去了？我们常常会不会有这种经历，就接到牧师的电话，或者接到谁的这安慰，说，哎呀，好久没看到你了，你的心里第一个反应是，我最近没有来教会。其实不是的，其实来提醒，其实他是在爱心当中来劝勉。所以激发爱心的目的，其实是让我们去劝勉那些逐渐要停止聚会的人。其实有很多时候，聚会是一个怎么样？我们在教会里面是彼此能够怎么样？彼此互相的劝勉，彼此互相的，就像前面也讲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的成长。然后呢，我们也知道说，在教会为什么有教会？为什么有肢体？肢体当中也不尽得都是每一个人都合我心意的，有的人的个性很慢，然后有的个性很急，急的人受不受得了，慢的人肯定受不了。那慢的人会不会很怕那些个性急的人？那像我每次讲话就很快，别人讲说你不要那么快啊，你这个人很急。我想我是本来有点急，但是我做事又很慢，所以呢又老被我们家那个嫌，他说你这个人看起来很急，但是你真正做起事情来又很慢，慢得跟不得了。这个看一段，看一个东西，看了个半天，你才看到一半呢。我说，哎，对，我只看到一半，动作就是慢，怎么办？所以，当我们在教会一起同工的时候，彼此之间不见得都能够那么的彼此相亲相爱，但是就是因为如此，我们在这里面可以操练我们的信望爱，我们是信得过神的。既然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弟兄，这样一个姐妹放在我的身边，成为我的同工。我要让神来塑造我，改变我，让我能够跟他一起能够同工。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不是改别人，生命的改变是改自己，让自己能够更加成为神所合用的器皿。其实我今年的一个祷告，就是祷告让神让我能够更加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当我祷告的时候，我瞬间也有一个感觉，瞬间有一种那个讲说，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他是不是要在我身上又多要下几多多下几刀？是不是又要雕琢我一些东西？是不是要拔掉我一些刺儿，拔掉我一些毛病？然后他就想，哎呦，要能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其实真的是要经过不知道多少的陶造锻炼，然后呢，让你经历不知道多少的事情。但是我真的觉得说我愿意，因为我知道到现在为止，我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自己在对付。但是我有一个愿意的心来对付，所以这是我也在众人面前，2025第一个主日，这是我今年的跟神的一个祷告，我愿意成为他更合用的器皿，让我自己生命更多的改变。所以彼此相劝，激发爱心，彼此相顾，对不起，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勉励行善，让我们在彼此当中，在聚会当中，我们在我们的聚集当中，这个聚会不一定是礼拜天这个聚会。就在我们的彼此相交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彼此激发爱心，勉励行善。然后呢，他说 好像那些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那些停止惯了的人，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那种感觉，当你久久的，就好像我刚刚讲健身房，健身房常常有某我们家的那位就讲，哎，你一定要每个礼拜这样子固定去吗？我说，如果我放弃掉我的那个 persistency，我放掉那个坚持，我就会慢慢的就会懒惰了，我就会慢慢那个就会觉得说，哎，算了，无所谓了，没关系的，已经都这么大年纪了，也差不到哪里去了。人都会有这个惰性的，来到教会，明明礼拜天早上，当然是冬天，我们这边没什么好那个，夏天我们这边多漂亮啊！啊，上个礼拜可以去 Mount Hood，下个礼拜可以去这个 Columbia River Gorge，然后走走走走走，好像那停止惯了的人，他说倒要彼此相劝，既知道那日子临近，那日子什么？是神，是耶稣再来的日子，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更当就表示说，不但是以前在成平的日子当中是这样。当既然知道那日子临近，我们就更应该要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讲到这里，这里讲到了，就是说一个真正认识到自己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是一个有在神的这个恩典当中的一个人，他的生命当中是有爱心的，他是有盼望的，他也是有这个信心的。然后呢，这个时候他转向，他讲说，然后他说，如果你没有正面反应的时候会怎么样？所以刚刚讲的信望爱，那现在讲到最后一条是讲到我们对神是要有一个畏惧的心，因为他是大的。他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到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是什么，我记得我最近就去年底的时候，其实好几次我都想都在不同的场合当中想要分享到这个事情，但是一直都忘掉。我们教会曾经请有一位老传道人叫边云波，我不知道大家多少人知道这个人或听过这个人。我记得他很多年前来到我们教会过，那时候好像应该是就是带我们的一个叫差传会，然后他就讲到一句话，他说我们当年在上海的时候，我们没有你们的人懂得一半，你们现在的人翻开每个人都可以看圣经，你们都懂得比我们当年还多，我们当年就是一个单纯的相信神。所以很多时候信心其实不是一个理解之后理性之后的决定，而是一个心里的感动，顺着圣灵感动了我就信了，那是一个感动，而不是一个我要研究一下，我看看 pros and cons， 我看看哪我信的是好还是不好，然后我信不信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恶果，然后才做的，不是的。但是我现在讲的是我们得知真道以后，我相信我们在我们这个教会，我们一直强调圣经的教导，所以我们很多人其实我们是知道真道的，我们是知道真道的，但是我们不一定觉得那个真道能帮助得了我，就好像我们常常讲说，就信就好了吗？不需要别的吗？但是信也当有行为，对不对？这是雅各书里面讲的，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将我的行为，我用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所以基本上呢，信心是带出行为的。如果说我今天只是嘴巴说信，就好像常常太太跟老公讲说，你说你爱我爱我爱我，你爱在哪里，就是无效的。那我们说我们今天信主信主信主，但是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就，哎呀，我天，完了完了完了，死定了，就像完蛋了。我们是不是常常是在这种观念当中，其实我们并不真的在信。所以他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这个字是很有意思的啊。故意犯罪是，这个故意是表示什么？是诚心犯的，诚心犯的同时呢，它也代表一个持续性。所以如果持续的有意的犯罪，那这个犯罪其实在这里特别讲到的是什么？是不信。因为不信其实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罪，当你不信的时候，所有东西都不用谈了，对不对？他说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我们常常在读这种警告的时候，我们每次看到祝福，在生命记讲到祝福的时候，哎，好好好的不得了，但是我们看到那个咒诅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呀，我会不会是其中之一？我们从来没有去想到说，我是那个被神祝福的那个。当我遵守神的话，谨守他的诫命的时候，我就得祝福。我想，我说在座应该有很多乖孩子，我不是。我爸爸以前通常讲说，你乖乖的，我就给你什么什么什么，对不对？然后呢，从来我都常常讲，你要不乖乖的，我就会怎么怎么。然后我心里都在想说，哦，糟糕了， 我大概就要受那一部分的，是受那个不好的那一部分。常常我们都是在去以身试法，对不对？那这里讲到说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当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想说完蛋了，糟糕了，死定了。但实际上这里也确实是，若故意犯罪，如果持续的有意的犯罪，干犯神不信，他说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这句话其实的意思是什么？因为耶稣已经将自己的身体一次献上，就成了那永远赎罪的祭，所以他自己是挽回祭。在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别的赎罪祭的这个祭，赎罪祭的这样子事情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到了70年的时候，那个耶路撒冷被毁了。那个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真的就再也没有献祭的这种可能性了。所以他说，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消灭众敌人的烈火。所以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因此这里有一句话就是等候审判，这是我这次在读的时候特别跳到我眼睛里面。我们常常会在我们自己的一些观念当中会说，哎呀，这个人是不信的，他将来要受何等的审判的，他将来要很惨的，他将来怎么样的，那不是我们的事。他讲说唯有那占据，唯有占据等候审判，言下之意，审判是谁的事？是神的事，不是我们的事。我们今天在2025年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行为他走离了神的道，然后可是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他可能在2028年的时候他被神大大使用。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去断定谁是信的谁是不信的，神可以。所以他说唯有占据等候审判，谁审判？耶稣再来是审判的，而第一次来带来救恩的，第二次来再来审判的。因为我们在这个马太福音也讲到说，施洗的约翰说，我来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所以水洗是叫人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怎么样？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所以他要扬进他的场，用簸箕扬进他的场，那些不好的，好的就收到仓里面去，不好的用那不尽的火烧灭。所以他那个的施洗呢，是如果你是悔改的，你就受圣灵的洗；如果你不是悔改的，你就被火所这个烧灭啊。所以然后呢，我们就看到28节，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所以人干犯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是犹太人非常遵守的，所以对他们而言，他们也知道摩西的律法是不容干犯的。他说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是怎么样？怎么样说呢？在民数记15章那边讲，但那善感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所以那个凭两三个见证人，这些人干犯摩西律法的人是要不得连续而死的。他说何况是一个更超越的，连摩西律法不被遵守的都要被剪除，何况他说什么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这里讲到三件事情，第一个是人践踏神的儿子，践踏，当那个耶稣受完洗以后，从水里面出来，天上的天开了，然后是有声音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所以他已经被公然的让世人知道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人践踏神的儿子，你践踏的不是神的儿子而已，你践踏的是神的心意，是神让他的儿子道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上来的。所以你践踏的是神的心意。然后呢，将那使他成圣的约的血当作平常。什么叫平常？这个其实对我而言也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件事哈，就是当我们常常讲到有，就是我们常常在外面，我们讲到说约翰一书1章9节的时候，我们人若自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这一段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我们凭着什么来认罪？我们认罪不是说嘴巴认个错而已， 我们认罪其实是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已经在实际上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成为了挽回祭，他流下来的血让我们能够得以洁净。所以我今天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认罪，而不需要去上献祭，不需要把自己切割两刀，不需要做任何的一些惩处，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的血。他说那使他成圣，这个使他成圣是他是耶稣，使耶稣成圣的血当作平常的，不当回事儿。我没有把耶稣的救恩当作一回事儿。我在成都的时候，曾在一个教会，他们每一次这个领圣餐的时候，他们都会放那个就 Jesus Passion 那个电影，就讲到耶稣背着那个十字架从城里面出来，然后被鞭打，然后呢他中间倒下来，然后怎么。所以那个时候我看第一次的感觉，我是觉得有需要吗？这个领圣餐不是应该比较庄严肃穆一点点吗？然后为什么放个电影在这个地方？我那时候一开始觉得怪怪的。可是每一次，因为我每次都站在前面嘛，那每次那个荧幕就在我面前，每次看，哎呦，我突然就心里就觉得说，耶稣真的他是一个道成了肉身，他是一个肉身的身体受到这样的凌辱，受到这一切的事情，然后在十字架上，当我们讲到说这个摩西在旷野如何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我就很有形象的看到钉钉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之后，他们把那个十字架用绳子把它竖起来，所以说如何竖立起来，在那样一个光景当中，我心里面是被打动的，我是被触动的，我就想到说他的血不是平常的。我今天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能够有把握的是说神他会赦免我的罪，洗净我的一切的不义，是因为他已经为我做了代赎的工作，是他为我付上了代价，而我这么一个人竟然能够坦然无惧地过我平常的日子，是因为他付上了代价。所以他说那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所以看到没有，践踏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没看上神。然后呢，使那个血当作使他成圣的约的血当作平常，你看不上耶稣的血，你觉得耶稣的血白流的，对你没什么功效的，或者说你觉得有功效，但是那个功效好像我摸不着看不着。然后呢，亵慢施恩的圣灵，这个亵慢其实是什么？是基本上是一种侮辱，是侮辱到那个圣灵。耶稣他把一个鬼从一个人身上赶走，然后法利赛人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然后耶稣说什么？如果我靠鬼王赶鬼，那这个你的门徒会怎么说？那如果说今天这个一国自相纷争，他的国必定存留不住。然后呢，讲到什么？人亵慢人子，亵渎圣灵，这个亵慢亵渎亵渎这个人子，还有这个还可以活，但是你亵渎圣灵总不得活。亵渎圣灵的意思是什么？明明这件事情是神的，是归神的荣耀，但是你没有把荣耀归给神。他说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所以这一句他告诉我们的就是，你要想到我们平常做的这些事情，我们这样子如何再来敬拜神，我们在神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认罪的时候是怎么在认罪。我们认罪是想说哎，感谢主这个让我赦免我，还是说神我真的知道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救了我，以至于我今天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既然有一位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我们就能够来个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是有一位大祭司他升入高天了。然后呢，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这段经文是出在于生命记32章，他说他们施脚的时候，深渊报应在我，因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必速速来到。耶和华见他百姓毫无能力，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就必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所以伸冤在谁？伸冤在神。我们今天碰到的一切的事情其实都在神的手中。因为生命记这段经文其实是在讲说，你们到你们那个所得为业的那个地方，如果你们不谨守遵行，你们就会被别人所吞吃，而到那个时候你们是会失脚的。但是你们施脚的时候，伸冤施报应的是我是耶和华神。 所以他讲到说，我们知道谁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所以我们会落入审判的。这个审判不是那个叫什么永火的那个审判，这个审判是按照我们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是一个领奖赏的审判。所以这里回到就讲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用不是用这段经文，所以这里我们主要讲到说，这个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在我们这新的一年里面，不一定说我们要努力的去做什么样的事情，给自己设定什么样的一个目标，重点是我们要怎么样活在一个恩典当中，像一个活在这个救恩里面的一个人。好，那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把这样一段经文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是一个被主你自己的蒙你的救赎的一个人。求主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能够真的是活在主你的恩典里面，让我们在生活里面能够展现出一个新造的人的生命。我们有信有望有爱，但是我们要存着一个畏惧的心来过我们每天。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阿们。